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次的讲次里面呢，我们跟大家分析的色蕴跟识蕴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解说啊五音里面的剩下来的三个音，就是受音、想音跟行音。好，我们先来看看受音。受呢，从它的字面的意思来讲，指的就是领纳啊，我去领纳现前的境界啊，带给我的一些感受。好，那这些感受会有哪些感受呢？啊，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型的感受，也就是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我们先说乐受啊，乐受就是说我们呢，面对目前的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境界呢，我们觉得说我们喜欢这个境界，在我们心里面产生的愉悦的感受，我们喜爱它啊，这个就是乐受。比方说各位现在坐在电视机前面在听正觉同修会所播的节目，那这里面呢就有隐含着您呢希望能够在这个听闻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从里面学到的真正的佛法的道理，能够从中间开启的佛补一道的智慧的钥匙。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您的心呢，必然呢，对于我们所谓的大圣见道，所谓的开悟明心，乃至于成佛之道，这些事情呢，都有心有所向往，心有所喜乐，所以想要来要听闻，那希望听闻之后能够有所收获啊。所以这一些个这个感受呢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成乐受。那再来呢，还有所谓的苦受啊。苦受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啊，你不喜欢的境界啊，让你产生的嫌恶哦，排斥的这些境界，啊，比方说，如果说您今天看的在这个电视新闻媒体上面看的某一些新闻的时候，也许因为这个新闻的本身呢，报道的都是社会的负面的现象呢，让您在吃完饭呢，刚接触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这个不舒服，啊，您直觉就觉得说，刚吃完饭要接触这些个事情呢，实在是。我们说实在是情何以堪哈，所以你就会直觉的把它给转台不看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一个很直接的，您不喜欢这个境界啊，这是一个苦受。那然而生活现实生活中的苦受其实还有很多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啊。那当然，生病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经验。所以病这件事情当然带给我们的都是苦受。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再看看每一个人都逐这个身体呢从这个二三十岁壮年之后就逐渐走下坡了。那么在逐渐衰老的过程中呢，越到后来您会越来越觉得说这个衰老呢真是难以承受啊。以前可以做的许多的事情现在都没办法做的，体力都也没有办法负荷，并且动不动就这里酸痛那里酸痛，这里毛病那里毛病。所以这些呢都是由于衰老所带给我们的苦受。好，这些是所谓的苦受。那除了苦受跟乐受之外，还有所谓的这个不苦不乐受啊，或者另外一个方式讲的就是所谓的舍受，通常指的就是呢，我们呢一般来讲，我们没有特别喜欢啊，也没有特别排斥的状况啊。那在修行上来讲呢，有一些个定中的状况，其实也就是相应的所谓的舍受，也就是当在定中觉到这些这个喜乐的一面，喜欢禅悦的觉受之后呢，又自己又觉得说禅悦的觉受也不应该久久的沉溺，不应该执着，所以应该把眼前的禅悦的境界呢把它给舍弃了，再往前进一步，那那个也可以把它叫做舍受的一部分哦。所以受的本身呢，我们可以说总结来讲哦，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粗略所能感受到的，基本上就是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三样。那么这个三样的这个受呢，其实请各位呢自己去想一想看，这个受哈，这些受的这些心理作用，它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正在乐受的时候，原则上就没有苦受了；或者当我们在苦受的时候，原则上是没有乐受跟没有所谓的不苦不乐受的。也就是说，这个受的范围，按照我们刚才这样的分类来讲，其实在每一个时刻啊，在每一个时刻，其实都会只有一种受的现行。那或许电视机前面呢，有一些修行比较得力的、心思比较细腻的观众们呢，或许会说，难道就一定是这个三个这个不能够同时出现吗？好像有一些状况也是三个同时出现。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尽管您的心思再怎么细腻呢，当您的心思细到刹那刹那间的时候，这个觉受必然也都是只有一种的这个受的心行会现行的。那么这个呢您在如果有机会，您在自己把您的心思定下来往内观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察觉到这里面维系的受的分别。那么这个受的本身既然有这个三类，并且三类的本身又不能够同时现行，那就有一个有趣的这个推理，我们可以知道，也就是说受的本身啊，那它呢是会有所改变，有所这个交替的啊。比方说乐受本身也许享乐久了之后就变成苦受，好，那又比方说呢，那这个不苦不乐受待久的时候失去了两个觉受，那久而久之呢，又觉得说需要这个苦，又需要这个乐的觉受，那么心里有所希冀，这个时候又开始有一些个苦的觉受出来。那么所以这些个心行呢，表示受的本身其实它并不是恒常的存在啊。当这个乐的受存在的时候，就没有其他两个受；当苦受存在的时候，也没有其他两个受。也就是受的心行，它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这个改变中现起的一个暂时的状态而已。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受的跟大家解释的地方。当然就是说这个是直接的，先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受到的受来解说。但实际上受呢可以指的有更细的受啊，比方说我们说在唯识的这个五片行的心所法里面啊，那这个五片行是触、作、意、受、想、思。 五片行呢，指的就是在每一个心事的运作里面，都一定有这个五个心的作用在。好，那既然每一个这个心的现行都有这个作用在的话，那表示说五片行指的是非常非常维系的状况哦，非常非常维系的状况。所以当我们提说受这个字，我们说五片行里面的触、作、意、受、想、思，虽然这个里面也有所谓的受的字眼，可是在五片行里面的受实际上指的是非常维系的境界受。好，那么那个境界受呢，可能就要等这个我们修行得力之后才能够细观里面的境界受的内涵。好，这个是先跟大家说有关受运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看是想的运的部分，想运的部分。同样的，那我们也从日常生活中先让带着大家来看看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想运的现行状况是如何。那我们要先说的是，一般大家所熟知的想都是跟语言文字相应的想。好，那这个其实想是比较粗糙的想哦。那通常指的范围，比方说我们也许肚子饿了，我们说我们想吃饭啊，想吃饭，或者是说呢，我们吃完饭了之后，我们想要散散步，因为肚子太饱了，想起来走一走，散散步，这个是想，或者是说呢，我想到哪里去游玩，这个也都是想。那么这一些个想，它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呢，它跟我们的语言文字是相应的，啊。跟我们的语言文字是相应的，那这类型的东西呢，我们都把它叫做粗想。那么再来更细一点的想呢，我们把它叫做心取向的作用，也就是基本上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五官再加上啊，我们最早在这一个系列的讲次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一根加起来总共有六个根，那当六根去攀援这个六个境六境的时候，六尘的时候，那么心呢会因为攀援的作用会摄取这个相而现起心相，那么这个现由这个现起的心相呢，接下来就开始有逐渐演变的心形，包含说我们会因为这样的心相呢开始建构起概念，或者是更因为这个概念呢开始建立起种种语言文字相应的名号，跟甚至是到后面的抽象的理念哦，比方说我们到后面会认知到所谓的山河男女啦，比方美丑啦，善恶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它的根源都在于说我们的心在面对之前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起了取向的作用，并且呢让这个向呢在我们心里面留住建构升起，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的想的比较细的部分。那当然跟前面的受一样哦，那想呢有没有更细的部分，也有，因为我们刚才说五片行，我们说五片行的内涵是触、作、意、受、想、思，那各位可以看到呢，想呢在五片行里面也有，不过这个五片行的这个想就非常非常维系的哦。那总而言之就是呢，想呢最起码呢，我们最粗略的我们可以跟生活上许多许多想这个字的用法呢都连在一起，像我们刚才举的想吃饭、想去哪里等等，那么这一些个想其实呢各位平常在日常生活上呢应该就可以体会到，这些想呢其实是念念变异的，比方说我们刚才说想吃饭这件事情，很显然的，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会很想吃饭，可是当我们吃饭呢，吃饭吃饱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不想了呢？好，所以对于吃饭这件事情的想来说，它的存在的范围其实也不过是就我们呢刚开始肚子饿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开始吃饭的这个前半段的时间，后面当我们饱足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再吃了哈。那所以从这样子一个例子呢，各位呢可以细细去观行说想这件事情，我们说日常生活的粗想这些事情呢，它是如何的变化， 那从这里呢，其实各位就可以推知，可以知道领略说想这件事情呢，它的确是充满了无常，它都不能维持很久的。那如果您呢再继续呢用功精进，让心思再细腻一点的话呢，您将可以看到呢，我们想的意念呢，心取向然后运作的这些作用呢，可以说真的是念念变异啊。那佛经上有说呢，好像猿猴从一个树上跳到另外一个树上，这样子来比喻，我们在这个细向的想方面的运行也确实是如此。那如果从那个方面呢，如果您能够觉察，能够体会到这样子状况的话，相信您对于想呢，想这个因的无常性呢，会有很深刻的体会。那如果对于这个里面的无常性有深刻体会的话，那必然就不需要对想这件事情太加以执着了。这个是想的部分。那么五蕴呢，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受想以及色跟视之外，那剩下一个呢叫做行因。行因我们前面也约略有提到，就是可以对应到我们的身口意行。那身当然身形的部分就是指我们的身体的各项的动作，包含我们的行住坐卧，只要我们身体有所动作都叫做身形的一部分。那么口行呢就是我们的说话。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先有意念，然后这个意念成型的决定了，然后再透过控制肌肉跟这个吐气，然后就开始能够说出话来。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口行。那身形口行之外，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意行。意行表达所表达的是一个意念的行进，意念的行进。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心事在运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心事的运作呢，就如同我们打个比方说，就如同好像我们在看一个瀑布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流的时候，这个水流里面的每一个水的分子，每一个水的粒子呢，都随着这个广大的水流呢，拼命的往下奔流。那么我们看瀑布的时候，会觉察到说，因为水的这个粒子之间相接在一起流动之后，形成了一个瀑布的这个感觉，整个的这个感觉。同样的，我们的意呢，意行呢，其实它也是如此。那如果我们的心思够细的话，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这个意念呢，其实呢，在刹那刹那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念头呢，都是像刚才的瀑布这样一路的这样流经过去。那因为这样辗转的流经过去，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呢，这个叫做意行，就意的行经过程。那么从这里来看呢，从这里来看呢，关于行因的部分的话呢，那我们应该也能够很容易能够体会到说，行因是多么的这个无常。那比方说，我们说身形跟口形来讲，当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行住坐卧，或者是说我们开口说话，那当我们完成一个行为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个相应的行就这个在那个点上呢就结束了。所以身形跟口形呢，它的无常性呢，应该是很容易去观察的。那么意行的这个无常性呢，意行的无常性呢，关于意的本身的无常性呢，我们可以说可以回归到，可以回归到最直接最前面，我们跟大家说意识呢在人间的话有五种状况会断灭，这个情况呢去观察去体会。比方说在我们这个睡熟了之后意识不现起，那么那个时候意识呢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变迁的过程，没有所谓的行进的过程了，那个时候意识就没有所谓的行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可以从意识的方面的暂断现象去观察到说意行的本身的无常性。那么再回过头来讲呢，行的本身其实也有更细的行，像我们刚才讲意念，有如瀑布那样子，那个就是比较 细部的细致的这个意形。然而像身形有没有像比较细的身形呢？其实也有比较细的身形的哦。我们刚才讲的行住坐卧是一种很粗略的身形，可是我们身体的运行，比方说我们的呼吸，这个也是一个很微细很微细的身形哦。那这个呼吸本身，当然就我们现在一般的日常经验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呼吸这个现象其实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是活着的话呢，那么这个呼吸是一直都在，这个身形一直都持续着，怎么会呼吸有暂断的现象呢？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在禅定的境界来讲，如果是到了四禅的境界的时候，就已经是习脉俱断。那习脉的习脉俱断的习这个字讲的就是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呼吸呼吸。换句话说，在这个四禅的境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呼吸了，不需要呼吸去维持这个生命。所以连呼吸这样维系的心维系的身形，其实也是本身也是短暂无常的。那从这里呢，就相信各位菩萨就比较容易去观行说行到底是怎么样的虚妄不实，以至于说我们不需要去执着行的种种，包含说我们不需要去执着身体应该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让它这个永远保持这个年轻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八九十年乃至于百年之后，那这个身体呢终归是灰飞烟灭嘛。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观行呢，就可以让我们对行因的本身呢有更深的体悟跟了解。那么除了这个上面以上讲的呢，约略我们就已经从色视受想行这五项东西呢跟大家介绍了五因的内涵。那这个五因的内涵呢，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内涵的时候，要能够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先仔细去观行。比方说您要先去观行想这个响应这件事情，那想到底在日常生活中它是怎么作用，它是怎么升起，然后它又是怎么灭尽的，那这些把这些过程呢每一个时刻都去体会的话，自然而然能够对响应的内涵有很深的体悟，并且能够真的能够体会到它的无常性跟虚妄性。那同样的，对于其他的每一个因呢，也都要做这样的观行。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精进，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断烦恼、断三缚结、断我见的话，就是要在这些地方要下手着力，要用功的地方。那我们上次呢也跟大家提到，那当我们在讲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音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说，为什么一开始就先说色蕴跟识蕴？因为受想行三个蕴是基于色蕴跟识蕴的运作而来。那么色蕴的内涵呢，大家比较容易掌握。那可是呢，识蕴呢，就是里面的非常关键的。这个刚好就是呢，我们从这个系列的讲师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意识是特别重要的，这个道理是一致的。所以关于识蕴的部分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精进用功，把它了解得很清楚。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讲这今天的讲次里面呢，最后再跟大家提醒识蕴。那我们说识因的本身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项对于境界的了别，境界的分别。那这些分别呢，我们会在下一个讲次里面再跟大家谈识蕴的时候，继续依照刚才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继续去跟大家分辨清楚，并且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面，从四圣谛的苦集灭道这个四个方面来跟大家讲识蕴是要如何 观行，所以今天呢，请大家先记住四蕴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事的这个分类状况。那详细的部分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说。那今天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邪见与佛法，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佛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例举台湾佛教界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兼述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阅完此书，能知晓佛法的梗概。